科兴不能够再用了，中国专家称一定要换。这个词普京真讲了，反对派要求将他送监。抖音不当读取记者数据，高层承认计划错误。大红灯笼高高挂，编剧危阵去世。网红混入世足决赛球场，仲摸奖杯遭调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一，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首席流行病学家曾刚表示，要快马加鞭加强疫苗接种，第四剂疫苗一定要变换，不能够再用灭活疫苗了。日前中共国家卫健委一份内部会议纪要在网络上被曝光。据统计，12月1号至22号的累计感染已经达到 2.48 亿人，占中国总人口的 17.56%。 有专家分析，官方的做法显然在牺牲一部分人达到群体免疫。综合六媒报道，22号曾刚说，现在我们要加强疫苗接种，特别是要对老年人仲未被感染的，不管是打两针还是三针的人员都可以开始打第四针了。第四针一定要变换疫苗，不能够再用灭活疫苗了。而大陆凤凰财经网刊文称，张文宏亦建议第四针或加强针疫苗进行二元性接种。网友们认为，这是等于变相承认中国国产的疫苗无效。但此前代言莲花清瘟的钟南山却坚称，国产灭活疫苗对感染、发病、肺炎、重症的保护率都有效。23号有人转发大陆消息，称卫生系统内部已经通报莲花清瘟类药物经北京市大面积临床服用，以致多起急性肝衰竭，而且抗病毒效果极差，应该立即停服。另据中共党内人士的爆料，江苏无锡市政府近日遭到江苏省政府批评，让得太慢。若果争取赶在明年三月份让大部分人都染上一次，经济就能够正常运行。对此，中国问题专家黄河表示，这种快速让的想法非常不人道，实际上就是牺牲一部分人，然后达到整个人体的群体免疫，仅考虑到生活经济方面的利益。另外，有网友在微博爆料，他们的亲人在医院做 CT 扫描检查，发现双肺严重感染，出现极端的白肺症状。但是中共却坚称，这次的奥密克戎病毒株只是感染上呼吸道，不会损害肺部。对此，美国传染病学会发言人阿蒂尔贾对自由亚洲说，任何已有的肺部疾病，例如有肺纤维化的地方，都会与新冠病毒产生协同作用，增加重症风险。黄河表示，会出现这么多的大白肺，很可能就是抗体依赖性感染加剧效应，造成接种疫苗以后的第二次感染引发的抗体依赖性。而世卫点名批评中国故意不给我们准确信息。23号网友爆料，在中国患者身上竟然发现2019年的几种原始病毒株，有网友担心整个世界亦好可能再次被中国捆绑。一些网友则疑惑，这些原始株是被人刻意一起被放出来的，因为病毒只要出现后经过长时间传染会开始不断变异。这次大爆发是大规模有计划人为事件，这个可能是重要证据。时评人秦鹏认为，这个病毒好像生了对眼，同样是奥密克戎变种，在全世界都比较温和，但是对党的大本营北京看起来攻击尤其猛烈。据港北京政部级干部有一半已经感染，诸多的高官正生活在恐惧当中。21号胡锡进在其微博发文自称情况不是太好，高烧后又经历四日低烧，说自己成了周围人入面发热时间最长的之一，结果短短三个小时有 2.6 万人对此点赞，6000多人进行了回复。从网友的回复中可以看出，胡锡进和共产党一样，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彻底失去信用。有网友爬出此前胡锡进说，将10个退烧药剪下4粒送给邻居，刚好赵立坚的妻子说， 感谢邻居送四粒药解决佢屋企嘅困难。网友纷纷话：佢哋两家系邻居咩？老胡成咗隔离老王啦，两家一齐共度艰难。22号，赵立坚嘅妻子疑似被国内五毛狠批，抱怨帮佢删除不利于佢同赵立坚嘅言论，但系佢仲不停掀起风波，周而复始，没完没了。话咁样网警无法做啦，切！普京自俄乌冲突发生10个月之后，首次使用战争一词嚟做形容，但呢个更似系佢嘅一次口误。据 CNN 嘅报道，22号响莫斯科嘅一次记者采访中，普京表示，俄国想要结束呢场战争，并会继续为此奋斗。美国呢名官员表示，美方嘅初步评估系普京无意改变局势，呢一说辞只系一个口误。白宫正在密切关注克里姆林宫在未来几日如何解释这一说辞。此前普京拒绝承认莫斯科发起了对乌克兰的战争，坚称目前俄军在乌克兰的行为是一场特别军事行动，如果在俄国传播相关的虚假消息，可能会被判处15年徒刑。直至10月份，俄国已经有100个涉及传播所谓假消息的俄国人被关入监狱。对此，俄国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发推文讽刺话，既然普京公开谈论这场战争，那我们一是释放因为默哀战死者被捕的议员戈里洛夫，一不是将领导人送入监狱7年。美国的国安发言人柯比说，在这次公开采访中，普京提到想要结束战争，致力于谈判，但他的实际行为并没有展示任何谈判的意愿。事实上，俄军在乌克兰的地面和空中打击行动都表现出战事进一步升级的局面。目前看来，莫斯科最想做的事情是争取时间，以谈判作为幌子，释放烟雾弹。另外，23号，美国媒体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言论说，美方发现俄国的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收到了来自朝鲜的一批武器援助。由于朝鲜与中共接壤，这些武器的来源存疑。柯比此前公开表示，美国可以确认朝鲜正在向雅格纳集团运输步兵、火箭和导弹，这个表明俄国正在寻求绕过西方制裁，获取战场补给，维持军方在乌克兰的攻势。而雅格纳集团领导人普里戈津回应宣称，这个是人尽皆知的事情，朝鲜是俄军武器的长期来源。 TikTok 近日被指控追踪欧洲记者行踪并获取用户位置，对此 TikTok 的管理层发布声明称，这些举动源自于一个错误的计划，由具体部门员工担责。根据福布斯新闻的讲法， TikTok 软件的员工利用软件功能跟踪了多位《金融时报》、《福布斯新闻》等媒体的记者，并不当地获取他们的 IP 地址。22号，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发布员工内部信，宣称这次内部资料外泄来自4名员工的个人行为。字节跳动的法律顾问宣称，这次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是源自于多名企业员工错误地使用了职权，获取外国记者的数据，这些员工已经遭到解雇或离职。此前被 TikTok 调查资料的记者采访了来自 TikTok 欧洲部分的员工，这些员工透露了公司内部违背劳工权益的细节，其中包括企业要求一日工作12小时、休假后遭到降职等内容。纽约时报报道说，在被内部员工揭发之后，TikTok 查看了撰写报道的记者的 IP 地址，以确定他们是否和涉嫌泄密的员工位于同一地点，并获取了他们的个人资料。由于字节跳动公司接受中共政府国有机构控股，相关事件引发各国政府对 TikTok 安全性的高度担忧。中央社认为，这次事件对企业可能是雪上加霜。目前为止，有4名员工因为这次事件离职，其中2人在美国，2人在中国。由于软件反映出的网络安全问题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美国政府机构和大学现在屏蔽了 TikTok 软件， 福克斯新闻报道话，美国阿拉巴马州奥本大学在12月份宣布，将在校内设备中全面屏蔽 TikTok 软件的使用。在这个之前，包括德州、马里兰州、维珍尼亚等美国州政府都颁布了 TikTok 的限制，以防止中共政府获取美国的关键数据。23号，中国著名导演谢晋的儿子谢佳庆感染新冠去世。22号，中国知名编剧、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魏震去世。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其代表作之一。据网易报道，谢晋夫妇育有三子一女，两个小儿子天生智障，无法自理。谢佳庆是谢晋第四个儿子，1955年出生，患有癫痫病。谢晋的第三个孩子在38岁时去世，唯一健康的第二个孩子谢显亦走上了导演之路。他在2008年8月23号因肺癌晚期在上海去世，终年59岁。2008年10月18号，谢晋在浙江上虞去世，终年85岁。魏震曾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北京多位第五代导演都是他的门生。大红灯笼高高挂由张艺谋执导，巩俐、何赛飞等主演，并在1991年获得第48届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在1992年获得中国百花奖最佳影片奖、第6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红粉根据苏童同名小说改编，由李少红执导，王姬、王志文、何赛飞等主演，获得1994年第45届柏林电影节视觉效果银熊奖、1996年第27届印度国际电影节金孔雀奖最佳影片奖。鸦片战争是由魏震和其他编剧联合编剧的一部作品，由谢晋执导，曾一举攞下金鸡奖最佳影片奖、华表奖等多个奖项。魏震的家人暂时没有发布讣告。自近期出现大批名人病故的情况，官方一是说是重型感冒去世，一是被提具体原因。对于魏震的突然去世，网友质疑，亦是因为重型感冒吗？不提名字他就消失了是吗？还有网友直言，80几岁年纪是不小了，但是人家本来不一定活够了好吗？这个时间点这么高频率的走，哪里有这么多约得齐齐齐的寿终正寝啊？各位，据福克斯新闻网22号报道，国际足总正在调查网红厨师撒盐哥在世界杯决赛结束后违规进入赛场并触碰奖杯一事。撒盐哥是一名土耳其厨师，他在18号卡达世界杯阿根廷队对法国队的决赛结束后，出人意料地出现在球场上，与美斯和阿根廷队球员亲密接触，还手捧并亲吻了世界杯奖杯，引发外界关注。国际足总22号宣布，将对这名厨师进入球场的方式和原因展开调查。经过审查，国际足总正确定一些人是如何在18号获得进入场地的不正当权利的，并将采取适当的内部行动。国际足总仲对媒体说，撒盐哥在球场上的表现和行为未经授权，违反了只有世界杯冠军和国家元首才能够触摸奖杯的规定。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